我之前已经讲了很多，无法一一回顾，许多人都难以平衡二者。他们要么偏向恩典，要么偏向信心，却很少能将二者相结合。有些偏恩典的人批评偏信心的人，认为他们太过律法主义，努力做工，以为这样神便会回应他们。但事实是，一切都是神的恩典，而一些偏信心的人则会批评偏恩典的人，认为他们觉得自己毫无掌控能力，一切都取决于神，该来的早晚会来，该有的总归会有。陷入极端的神有绝对主宰权观念，认为人根本不需要做什么，这两种观点都是错的。你需要保持平衡，恩典是神的部分，信心是我们的部分。恩典是神独立于我们之外完成的事情，信心不是为了让神回应我们的做工，而是我们对神因恩典所成之事的正面回应。若你做某件事是为了让神回应你，那就不是真正符合圣经的信心。信心不是用来换取神的回应，而是你积极回应神，是接受神因恩典已预备的一切。我来引用以弗所书的一些经文，以弗所书就是个很好的例子。前三章讲的是神已经为我们成就的事，完全与我们无关，讲的是恩典。但第四、五、六章则讲述了我们应该如何回应神的恩典，涉及我们的行为，夫妻之间如何相处，父母和孩子之间的相处。有些人可能会说，既然一切都是神的恩典，那么就可以随意待人，毫无影响，因为反正神的恩典都会运行。事实并非如此，你能拦阻神的恩典，你能得着更多恩典。彼得前书第五章说，神赐更多的恩典。我记得是出自雅各书第四章，雅各书第四章和彼得前书第五章都说，神阻挡骄傲的人，赐恩给谦卑的人，并且他会赐更多的恩典。因此，你可以得着更多的恩典，同时你也可以使神的恩典落空。正如使徒保罗在加拉太书二章二十一节说："我不废掉神的恩，义若是借着律法得的，基督就是徒然死了。"因此，神的恩典独立于我们之外，但你仍可以拦阻他的恩典。你必须与恩典合作，如罗马书五章二节所说："你必须因信得进入神的恩典。"所以，不是单凭神的恩典。若只有神的恩典，那每个人都会得救，每个人都会得医治、兴盛，每个人都会活在完全的喜乐和得胜中，因为一切都因恩典已经提供了。但我们必须用信心来回应，而这种信心并不能迫使神动工，而是允许神释放他已为我们提供的一切。正如我刚才所说，以弗所书前三章强调，我们在基督里已拥有的一切。他在以弗所书一章一节说，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，写信给在以弗所的圣徒，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有忠心的人。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。接着第三节说，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。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。注意这里的用词，他曾赐给我们，他已经赐给我们了，神已经赐下他的祝福给我们。而许多基督徒仅仅知道神能祝福诗人，使人兴盛，他们渴望这些，但他们却拼尽全力想获得神的祝福，而不是安息在他已赐福的事实中。有人可能会问，有什么区别呢？区别大了。知道某件事已经完成，而你要做的只是去发现它，相对来说会更容易。就好比我告诉你，你后院埋了100万美元，要是你真的相信我，就会开始去找。你要有台大挖掘机，或有辆推土机之类的设备，会更快找到。但要是只有一把汤勺，而若你真的相信我说的，你后院有这些钱，我肯定 你一定会坚持挖直到找到为止。可若你只是想，我也不确定是真是假。看又看不见，太费劲了，太辛苦了。我肯定很多人只是象征性的挖几下，若没轻易找到便直接放弃。但若你确实知道钱就在那里，毫不怀疑，你早晚会挖到，只是时间问题而已，就会坚持不懈地挖。这正是我的经历，我知道神向我启示了，我已经得到了他的祝福。神说我手按病人，病人就必好了。他已把使耶稣基督死而复活的同样大能放在我里面。我小时候并没有这些教导，人们说神迹已经停止了，那个词我都不会念。总之我接受教的是，随着使徒时代结束，所有神迹都停止了，今天已经没有神迹了。这些观念深深扎根在我里面，但当我领受了圣灵的洗，我便明白了，圣灵向我做见证。正如约翰福音14章12节所说的，耶稣说，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，我所做的事，信我的人也要做，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，因为我往父那里去，圣灵向我做见证。尽管我过去接受了相反的教导，但我知道这是神的旨意，我知道在我里面某处有超自然的大能。正如耶稣对门徒所说的，使徒行传1章8节，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必得着能力。我领受了圣灵的洗，也说了方言，我知道在我里面某处有着超自然的大能。虽然我当时不知道如何释放出来，对很多事情也还不明白，但仅是知道它已在那里，就让我开始按守在一切会动的物体上。我开始为人们祷告，一开始并没有看到太多好结果，因为我不明白神的话语，不明白信心的法则及运作方式。但我知道自己已经拥有了，瞎的老松鼠若不放弃也能找到坚果。我就下定决心，不管怎样，我要看到神超自然的大能彰显。因为我相信自己已经得着了，而这信念一直激励着我。要是我认为自己必须做些什么，比如神啊，只有我足够圣洁、真诚、热心，你才会为我动工，我才会开始看到神迹。若我这样想的话，早就放弃了。因为起初我并没有看到什么果效，但我知道自己已经蒙福了。经文说的就是这个意思，我已经蒙福了，他已经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分。既然这福分在天上，就意味着他在不可见的灵界之中，不在外界某处，而已在我里面。当我重生得救时，就有了新的灵，在我灵里，我与耶稣完全一样。约翰一书4章17节说，这样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，我们就可以在审判的日子坦然无惧，因为他如何，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。经文没有说我们在来世会如何，而是说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。现在我从镜子里还看不到，也无法从情绪或思想中感受到，但在我灵里，我与耶稣完全一样。我已得着祝福、能力、恩高、供应、医治。重生得救的你也一样，这就是我要讲的重点。神因着恩典，在你重生之灵里，已拥有这一生所需的一切。除非你学会如何将这些祝福汲取出来，否则在实际生活中就无法对你有益。我经常举这个例子，比方说有个人快要渴死了，而他却正靠在一口井边，生命之泉就离他几英尺远，但若不知道如何把水打出来，你仍会渴死。因着恩典，神已在每个重生得救的人里面放入了所有的喜乐、得胜、平安、医治、兴盛，以及人一生所需的一切，这些都已在你灵里以属灵的形式存在，但你必须学会如何汲取出来。你要做到这一点，就必须经过你的魂，也就是你思想和情感的部分。你必须心意更新， 开始正确思考，除去恐惧和怀疑。因为这些就像障碍物一样，拦阻了管道里这股流通往你身体的能力。因此，你必须心意更新。罗马书十二章二节说，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。当你心意更新，就好像拧开了阀门，让你灵里已有的生命流经你的心思与情感，并进入你的身体和现实界之中。而你已经蒙福了。我告诉你，当我开始意识到自己已经蒙福了，不是试图获得神祝福我，而是已经蒙福。我只要配合神，不再凭眼见和感觉说话，不再对自己说消极的话，不再说我一洗车天就下雨，可能已经两个月没下雨了，但我一洗车就会下雨。你知道吗？那就是你在宣告自己不是蒙福的，而是被咒诅的。你觉得什么事情都跟你作对。我们用很多微妙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怀疑，我不得不改变自己的言行举止，但这并不是为了迫使神祝福我，神早已祝福了我。当我改变言行和思想，便是允许神以诚之事流经我的生命。回到以弗所书一章三节，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，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。接着第四节说，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，在基督里已经拣选了我们。我真想有时间逐字逐句讲解这些经文，估计要花很久很久。注意看，保罗说，神已经拣选了我们。有些人会说，我找到了主。其实并不是你找到了主，是他找到了你。迷路的不是他，神已经拣选了我们。对某些人来说，可能太难理解了。因为很多人不喜欢深思，希望你能跟上思路。其实神在创立世界以前，就已经在基督里拣选了每一个人。彼得后书三章九节，他的旨意是，不愿一人沉沦，乃愿人人都悔改。他早在创造世界之前就拣选并差派基督，经上说，他是创世以来被杀的羔羊。这意味着神早就预见我们会犯罪，背离他。他也预见会差派自己的儿子为全世界赎罪。出自约翰一书二章二节，他不仅只为会接受他的人付了赎价，而是为全世界的罪都付清了代价。他在创立世界以前，在基督里已经拣选了我们。但注意，这里强调的是在基督里，神的赦免、接纳以及他定义成就的一切，都是为所有人预备的，但都在基督里。如果一个人不接受基督，不相信基督，那就无法进入神为每个人所预备的恩典。再回到我多次引用的经文，罗马书五章二节，我们又借着他，因信得进入现在所占的这恩典中。其实神已经拣选了所有人。我一直默想这些启示，我还不确定，现在分享可能为时过早。但最近我一直在查考两三节经文，若不持守，神就会从生命册上涂抹你的名字。启示录还提到，书卷展开，生命册也展开，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受审判，名字不在生命册上的人就会被扔进火湖。我的想法是，我认为其实神已把所有在世上存活过的人都记在生命册上了，但若你不进入耶稣所预备的救恩，他就会把你的名字涂抹，不是当你接受他时他才把你的名字写进去，他已经写下了你的名字。若你因着恩典回应了神，那你的名字就会继续留在生命册上。但一个人拒绝耶稣，坚持靠自己，神就会把他的名字涂抹，抹去他的名字。关键在于神愿人人得救，恩典已经预备了， 但若你不呼应神的恩典，他会涂抹掉你的名字。他在创立世界以前，在基督里拣选了你，并不是说当你来到神面前向他求帮助时，他才决定为你死，赦免你的罪。不是的，他在你还未出生之前就已经死了，已经赦免了你的罪，已经预备了救恩。你已在基督里得蒙拣选，但是经上说，因为被召的人多，选上的人少。神呼召所有人来到他面前，他愿所有人都重生得救，但他只拣选那些接受耶稣的人。如果你接受了耶稣，那你就是在创立世界以前，在他里面蒙拣选的，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，无有瑕疵。第五节，又因爱我们，已经预定我们。注意，这里并没有说他将要预定我们，而是说他已经预定我们，按照他自己意志所喜悦的。已经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，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。这恩典是他已经在爱子里悦纳我们。注意这些用词，我以经文强调我要讲的重点。神因着恩典已经拣选并祝福我们每个人，拯救所有人，医治每个人。但神的恩典并不会自动实现，我们也有自己的责任，必须相信并领受。我们怀疑就得不着，你凭信进入这恩典。但注意，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，这恩典是他已经在爱子里，是已经成就了，在爱子里悦纳我们。你知道吗？在爱子里悦纳这一希腊词，在圣经其他地方仅出现过一次，也就是路加福音第一章，当天使向玛利亚显现时，对他说，蒙大恩的女子，我问你安，主和你同在了。你知道吗？蒙大恩用的就是与在爱子里悦纳完全相同的希腊词。如同蒙大恩的童贞女玛利亚一样，我们也蒙了极大的恩宠，我们已经在基督里蒙悦纳。要注意，这已经成就了。然而，很多人却认为我要活得圣洁，要做这些事，只有研读神的话语，行得正，样样做到，正确运用信心，事事都做对，神才会悦纳我。神已经在基督里悦纳你了，这是板上钉钉的事实。但你知道吗？若不明白，不相信，也不知该如何应用，就无法从这悦纳中得着任何益处。因此，仅仅知道神因恩典已悦纳我们是不够的，也必须相信才行。如果你相信这一真理，神在灵里已成之事就会在现实领域显现出来。因此，这就是恩典与信心之间的平衡。神因着恩典已经悦纳你，他已经爱你，正如他爱童贞女玛利亚一样。天使对玛利亚说，你是蒙大恩的女子，神爱你和我，就像他爱玛利亚一样。很多人会觉得，说的是啊，神当然爱童贞女玛利亚，天主教甚至想把她塑造成某种圣人，认为她是无染原罪受孕，她从未犯过罪。然而，这与玛利亚自己所说的不符。当她去见伊丽莎白时，伊丽莎白被圣灵感动，预言她怀了弥赛亚，并印证了天使告诉她的一切。玛利亚说，我心尊主为大，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。玛利亚承认自己是罪人，需要一位救主。但有些人把玛利亚放到一个特殊的位置，认为她是蒙悦纳的，是被爱的，是蒙大恩的，却把自己放在另一个位置。这一希腊词在圣经中另一次出现，就是指你和我是过去时已经成就了，他已经在爱子里悦纳我们，你已蒙悦纳。神因着恩典已经完成了，而你凭信心，不是说你的信心迫使神悦纳你，而是你的信心只是伸手拿到基督里已经成就的悦纳。第七节继续说，我们在他里面已蒙救赎。注意，我不断强调这个重点，我们借着他的血已蒙救赎，过犯得以赦免， 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。吴有部教导详细讲解了这一主题，题目是救赎。其中的一个系列讲到，我们的罪无论是过去的、现在的，甚至未来的罪，都已经得以赦免。出自约翰一书二章二节，它是我们罪的挽回祭，不是单为我们的罪，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。希伯来书第九章说，它只一次献祭，就赎了我们所有的罪。一直到希伯来书第十章都在讲这一主题，这是说我们已蒙救赎，耶稣在你犯罪之前就已经解决了你的罪。这是否意味着你就可以随意犯罪呢？当然不行，要尽你所能停止犯罪。但当你偶尔犯罪，不需要觉得，神啊，我又一次犯罪得罪了你，我必须让宝血遮盖着罪得着赦免，否则你就无法与我团契。不，神爷恩典已经赦免了你所有的罪，过去的、现在的，甚至未来的，但你需要支取这份赦免，并洁净你的良心。正如希伯来书九章十四节所说，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，除去你们的死刑，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神吗？